过去地仙法师，你看看地仙法师那个圆觉经清文记，圆觉经讲义序里头，他老人家就说讲义是他事先讲经的时候编出来的，可是他讲的东西有很多讲义都没有，底下那些弟子们给他记录下来给他看，我说过这个话吗？这个道理说得不错，跟经很相应，是我说过这个话，自己不晓得。这就是所谓趁兴而说。像这种情形，一般讲经法师都有这个境界，或多或少。越多这个境界呢，境困这个境界越好。都是从说从无心里头说出来的，吉而常照，照而常吉，也就是前面讲的能说双忘，力能所绝对在，这个境界才能现起，这个叫趁兴而谈。吉而常照则双语，无缘至此则双夺，双夺故牛鼻长，双语故提婆舌闹，双语中道之双照，两边都照到。双夺的时候呢，双遮的意思，两边都没有，两边都不动念。常讲的三轮体空啊，这个双夺就是这个意思。譬如这个布施，你说法的时候讲经，没有能讲之我，也没有所说之法，说不说的说，正在说的时候三轮体空，也没有能听之人，没有能说之我，没有所说之法，正在这里说，这叫说法的三轮体空，三轮体空就双读，这个叫无语言词。如果也有我能说，话是我说的，你能听，这个就不叫无缘词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说有我有人有法吗？有缘吗？那哪里是无缘呢？无缘是同一体，不到这种境界，这个弘法里的法缘词啊，前面也曾经说过，无缘词呢，见了性，趁性而说，与性相应，性就是前面所讲的离四不二啊，与一真相应啊，这个才叫无缘之词啊。那么这时优比他，优比他就是直观等运，双遮双照啊。双语这是两边都有，这是双照的，故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是观的意思，三种直观也以各有主对，各有对象，不像那个优婆查是能所双忘，这以什么他故，随即而常照，什么它是指的意思，毗婆舍那是观的意思，吉而常照着重在指的这一边，以毗婆舍那故随照而常吉，注重在观的那一边，吉观而止啊，吉止而观。小助理的说什么当静意，然法性之体 这体力不服人不孤啊，故虽急而常照，这发现这体离体它不是孤离，它不是没有作用，它起作用，有体一定起作用，作用是照，体是急。批破舍诺呢是观的意思，发心之体啊它也不孤立，所以照而常急，前面说过了，两者都可以做体，都可以作用，前头说明不再多说了。这以幽闭察故，非照而非急，这是进入第三个圆修中观，两边都离开了，直观等运，既非急而非照，以急照而即急，经文为显中道故，且言其双遮，从双遮这一方面显出他的中道啊，第一义。实在讲呢，双飞就是双照，双照就是双飞，照而常吉，故摄俗而即真，取地就是真，吉而常照，故摄真而即俗，非吉非照，故渡口于皮也。我们看看小注啊，这是正修止观的总结，把这个三种都接出来了，什么他毗婆舍那右臂他三个通通总结在此。小注里面说，此正戒戒归啊，正俗中三谛，戒归的三谛，一名俗宗空家中三观，空家中三观是修法，三谛是境界，俗观之境，三观是能观之智，故舍摩他虽当于止，夜明空观，你能够观到万法皆空，心才定，心才止住了，不向境界攀缘了。毗婆舍那虽当于观，夜明假观，前面说过，从空出假，所以在一切假象里面离念，也不着相，功夫比前面更深一层了，定慧比前面呢更为殊胜。第二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呢，那就是圆满了，定慧圆满了，定慧等持了，又必达遂与直观等运，等就等运平等的，又名为中观。到这个地方才圆，圆修圆证，称心其修，全修在心，这个意思，盖发心至玄，一即于三，要从三方面才能够把他的这个义理看全，才能够道尽。至于烦恼菩提般若涅槃，亦为基于此三。所以烦恼说三种，菩提也说三种，为什么说三种？与这个通通相应，明明大道照照而入， 闻而不信，见而不行。这是游戏大师几句感叹的话，昭昭明明的佛菩萨所建立的大道啊，为什么我们见了心了不相信，不肯去照做呢？是无目而浪行，感别足而忘路。这是比喻，好像那个瞎了眼睛盲修瞎练，这两句话就是盲修瞎练。无目，眼睛瞎了，往前面走，乱走啊，不晓得往什么地方走。不但一没有眼呢，而且脚还有毛病。别足就是脚残废了，既狭又薄。诸位想想，他会有什么成就呢？这就是既不明三谛，又不知道三观，则吾为如何如之何也矣。这是一句感叹的话。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把这个经文消一消，周而长吉，照使一切万境当中，一切境界里头了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这是照心里面不动。照的是什么呢？照的是俗境啊，一切一正庄严呢，叫俗啊。心里面不动啊，俗就是真。吉而常照，故说真而即俗啊。即是心里如如不动，前面是照虚谛，这里是照真谛。真谛是什么？真谛讲真空之理。前面是照四，四就是理。现在是回过头来，心地清净，这才能照理呀。理就是四，理四不二。底下就真正入了不二法门了，非即非照，故渡口一辟也。能说双忘，这个时候什么境界呢？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动不得念，也开不得口。到这个情形呢，这个最圆满的成就了，渡口啊说不出。这个情形是什么回事情呢？底下这一句是个典故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大弟子们也有学禅的，也有学教的，也有修止的，也有修观的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有能所，没有到四里不二。维摩长者住在毗耶利城，毗耶利城维摩长者住的地方。释迦牟尼佛叫他的学生，你们有什么疑问，去问维摩居士去。维摩居士不二法门，到那个地方一个个来问的时候，把这些来的人问得哑口无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以后这些人啊，见到维摩长者都害怕，没有人敢去见他。这个典故是渡口于 企业立臣，就是在魏末手下的。平素都以为功夫不错，到了魏末张展了都不行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把这个正修第九这一门讲完了，下面观心第十幕后这一门非常之好，把前经在此地提纲挈领做一个总结。叫我们牢牢地记住修行的理论与纲要，懂得这个理论，抓到这个纲要，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用得上，都会有成就。这一堂就讲到此地。观心十门第十，佛赐观心十门，素则言其法耳，素则出其观体，三则与其相应，四则紧其上慢，五则借其疏待，六则成出观体，七则明其是非，八则检其全职，九则速出成观，十则妙其人缘。妙其人缘啊，那么这是这一章里面呢十个小段，每一个小段呢挑了一个题目，一看呢就知道观心什么的内容。注解里面说，十门生起者反被修行，入道虚悟地理真实，然后贯门得体，可以全信其修，能如是修必得相应。那么有这几句话了，我们可以就明了，说凡不修行，这个不在此地啊，不是数字，是形容词，就是一切修行人，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，你只要想入道，入道啊，在禅家讲，正如明心见性，这是入道。那么入道最要紧的，要开悟，要悟三谛之理。那么悟了以后呢，就是起修啊，悟后起修。如果对于三谛之理也不明了，你这个观门，这个三观呢，就没有对象了。三谛前面说过，三谛是所观之境。三观是能观之智，那么三谛之境真实，能观之智不二，这样才可以全信其修，全修在信。这能如是修啊，必得相应。这个相应呢，就是前面讲的事与理相应，理与事相应，能与所相应，相应就成一个了。
就是八二法门了，相应才能够其如。这狗不相应，在精进者有上慢之时，懈怠者有度疏懈之分呀。那么要是如果不相应呢，就有两种毛病发生了。精进的人啊，就升起上慢，他越是精进，自己这个功高我慢的心呢，随着他的精进心增长了，这个叫增上慢，也就是世俗里面常说啊，他有所仗势，或者是仗势他的学问比人好，功高我慢，或者是仗势地位比人高，生起傲慢之心，或者仗势他的财富比人多，功高我慢。就是这修行人呢也是如此，他自己觉得他优秀有正的，目中无人啊，这个就是故事啊，这叫上慢。他自己是真在修，真在修，只要有功高我慢，诸位要记住，他不相应。如果要相应了，决定没有，决定啊，在境界里的过生上慢之心。那么我们在境界里面自己用了一点功夫了，那么我教给诸位的，你们去背这个永嘉禅宗经，去背楞严经，会背了，背得很熟，也瞧不起人了，你不会背，我会背楞严经啊。那么这个你就想想啊，就在此地，这就是上慢。你有没有相应呢？没有。有没有这个理与事相齐呢？没有。如果要相齐了，就不会。不但没有上慢，前面说过了，无缘之词生起来了。可见得佛菩萨，一个真正有道的人，决定没有功高我慢。世间法还说吗？学问深时意气平。这叫世间学问，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懂意气，不会意气用事，换句话说不会争执，不会固执自己成见，凡是意气用事，意气不平的，纵有学问也有限，这个我们都要认清楚，尤其要常常检点自己，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，自己是这个样子要改，别人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认识人，你不认识人说法就不契机，换句话说你要晓得那个人的病在什么地方，你用什么药去对治他，虽然你很慈悲呀、啊，对治啊也要有对治的时候，时机没有成熟，晓得他是病，这个时候不能用药，时机没到，一用药啊，不但治不好啊，反而生了反效果，这个就是机缘没有到。可见的佛度众生，看到众生许许多多的毛病，佛的方法多的是， 还要看时节应年呢，不是时候，这药还用不得了，用了不对症，不但不对症呢，反而把那个病加重了，可见得五官机啊，这个机里面相当之复杂。我们将它归纳起来，最低限度你要懂得三样方面。第一个要观它的根性，这个是关机。那么第二呢，要观他的背景，他现在生活的环境，他这个病是怎么生的，从什么背景里头产生的，你要懂这个。第三呢，要观时节因缘，在什么时候对症下药啊，正当其时，药到病除，这是相当深的学问。所以佛菩萨说法了，切机切理呀。那个听的人啊，一听就开悟了，病就去掉了。那么这是讲精进的有毛病，不相信有毛病。懈怠的不相应啊，也有毛病。懈怠不相应，堕落了，疏懈，疏是于道，疏远了，懈是懈怠、懒惰了，都是过失。那么下面解释前出观题，就是第二句里头。四则出其观体，言略一周，我们底下会看到文字很少，只有两三句话，意思不少，意思是很圆满。那么在第六这一段呢，第六条呢，六则重出观体，怎么又重除了呢？意念乏备，广略相从。这个重除啊，补足前面的不足。前面虽然一周，但是言略。那么再重除呢，在言语上啊，也把它那个略给它补出来。一言一周是意一圆的，前面是略说，这个后面就是广说，广略相从啊。然后造修有路，叫我们修行人能够找到啊修行的门路，求宝之方。宝就是彼地真如本性，三德密藏，宝是指这个。我们求宝啊，晓得方向。大师非常的慈悲，佛律修行啊，千多奇境，或至非一为是，或以是而为非。这个确确实实的是与非呀，非常之难辨别，一定啊要认识清楚。你看楞严里面辨别这个是与非用了多少文字，诸位读大经可以看到。那么这一段里面呢，第七就是明其是非啊， 永嘉大师也说了不少话，委曲婉转来辨别是非，不能以是为非，不能以非为是。以是为非，你路走错了，我那走的是正路啊，但是你以为这是错的，你一定要改方向啊。终究啊，不能够找到宝所啊。以非为是，走那个错的路子，还以为是正确的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修行要对于理路不明，怎么能成就？智慧不开，简直是不能动步啊！一动必然错误。净土法门里面，这是说与一切法门呢比较起来，方便法门，称为门与大道。方便法门也不是说不要求解了，不求解不行，不求解给诸位说一心不乱得不到，有可能，可能什么？可能待业往生，就是功夫成片，不能得一心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要修啊，还是要到那里去修，要正事一心，要正理一心，还都要开悟。41个等级，一个也漏不了啊！可见的劫在此地不能成就啊，就纵然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要求劫，不劫是绝对不能成就。既然知道劫这么重要了，你就晓得净土法门里面不是不求劫，也并不是不重视劫。他的办法与其他法门所不相同的地方，其他法门是先劫后行，净土法门是行劫同时，一面行一面可以求解，不必啊解了以后啊再求解，不相同在此地。净土法门持名念佛，念佛弥陀佛，结了之后你就晓得那个持名的大主意在什么地方。我们禅宗经念到此地，各个人心里都很明白，念佛看经读经诵经，所谓受持是什么呢？就是求定啊，无非用这些方法驱逐我们的妄想，熄灭攀缘心而已啊，熄灭缘虑心，使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不分别不执着。分别执着是过失，缘虑是过失，这是讲我们内里面念头上啊过失啊，障碍了心性，增长无明，慧不能开，定得不到，怎么会有成就？ 的境界，那更是粗重烦恼。所以在修行次第，你看大师教诫我们，观心之前学什么？学戒定慧，因戒生定啊，因定开慧。杀盗淫妄，首先要断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如果你要不断，杀生的、欠众生的命债的，正了道还得要还。你们不相信啊？看《安世高传》，安世高大师在我们中国就还了两次命债，欠命的还命啊，欠财的还钱呐、啊。不能盗啊！什么叫盗啊？盗叫不予取啊！人家没有给你，你就拿走了，这就叫盗。盗的时候啊，当时你得一点小便宜啊，小利益啊。来生来劫还不尽啊！所以不但我们不可以偷盗啊，人家供养我们多了，我们还得转供养众生。为什么呢？贪多啊，也是负债啊，虽然不是道心得来的，别人恭敬供养你的，或者给你借钱的，我们要不了道还是负债。无德所谓吗？皮毛带脚还。既然皮毛带脚还，你想想看，岂不是负债吗？那个道心取的更不得了啊，事法里面东西到了最多极重啊，三宝里面的无要到了啊，那就不得了，还不尽。所以三宝无啊，一根针，一棵草都不可以盗。这常住无三宝，为什么呢？你比如我一个人的东西你偷去了，你盗去了，这个借罪呀、啊，就是好像你这个债务啊，欠一个人的。戒如法师的东西我把它偷来了，我这个借罪是，哎，我只是付你一个人的债呀、啊。将来我还的时候，永远我还你一个人。常住的东西不得了啊，常住的是十方常住啊，不但先前大众啊，个个有份，过去的，还有未来的，这个不得了啊。常住的一草一木，你要是盗去了，你这个戒罪上就与这个庙里啊，过去注重、现在注重、未来注重，通通都欠了债，这个怎么还嘛？不要看清常住无啊，这一个毛巾虽小倒不得啊。这一本书，咱不要说这本书吧，这个十篇是常住的，偷不得啊。你们注意看看戒经，你就晓得这三宝无的戒罪，别偷一个人的那个东西的戒罪不一样。那么三宝这个无戒罪重，再给诸位说，顾家的无戒罪也重。所以顾家之无不可以盗，顾家之无要盗的是与全国人戒罪，这重得不得了啊！我们千万不要轻视，因为顾家无是什么呢？那是国有的，全国人大家都有份的。这个道理 你要真明白了，黄金没跳在这个地上，你也不敢动啊。你不要以为，哎呀，这个没有人看到啊，我把他取来，取来将来要还债的呀，负债呀。这个外面的境界首先要断，然后再破里面的情见。这个样子才能够入道。这个是非越深入越微细，可以是微细之极呀。小注里说最宜明识，如果要不要紧，何必用这些言语说了这么多委曲婉转的话。那他用意何在？就是要我们明了啊，让我们认识啊。认识了之后，凡是非，非道我们要离开，是道我们要精进。一切一门皆凭全知，全是全书，只是宗旨。全知有慧呀，方起佛心。在一一行门，无非圆通啊，得知归宗。那么这是第八一段、第八小段里面呢所说的。简起全知，简是简别，这个一经之一理就在这个地方。你要是会了，才能够生起佛心。那么这就是开经偈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佛说经它的真实义在什么地方，你把它的真实义得到，这就叫起佛心，这就叫慧宗旨啊。宗旨其如了，一一行门无非圆通啊，没有障碍。若如是者，这左右逢源，处理成观，这就入第九小段。第九小段呢，处理成观。一切境界里面呢，都是修行的道场。可以说是发发圆融，头头是道。不至观以理止，不风言而不离意。一切的缘虑执着通通消失，这个最后啊就是妙起源泉，源泉就是指的真如实性。这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。这一段呢叙说十门的次第，前后不可以错乱，要按照这个顺序来修行。 底下呢是看经文了。第一，言其发耳者，发耳，佛经里面常用这两个字。我们初学佛的人呢，对这两个字很迷惑，什么叫发耳？这两个字怎么讲啊？发耳就是自然的意思，那么为什么不说自然？说自然我们很好懂吗？何必要说个发耳呢？发耳海不是自然，是自然的意思，但是并不是自然两个字能够完全包括它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一听说自然，我们就有个观念，哦，这个东西自然而然。自然的反面。